从前我经常有一种感想，认为上天对于我们现实生活中遭遇到的各种危难，总是慈悲为怀，使我们绝处逢生。现在这种感想又重新回到我的心头，我觉得我们经常在不知不觉当中很离奇地脱离大难。当我们心里有所踌躇，不能决定应该走哪条路的时候，经常有一种内心的暗示指导着我们走这条路。不仅如此，有的时候我们的感觉、愿望或者是我们的任务明明叫我们走那条路，可是心里忽然灵机一动，结果证明假如我们走了要走的那条路，或者是我们心目当中认为应当走的路，我们早已经陷于万劫不复的地步。经过这样一番思索，我就替自己定下了一条规律。每逢自己的心里出现一种神秘的暗示或者压力，叫我做什么事儿或走什么道路的时候，我就坚决地服从这种神秘的指示。虽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应该这样做，这样走，只是知道心里有这么一种压力或暗示。在我一生里可以找出许多这一类成功的例子，特别在我来到这个倒霉的岛上以后。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场合，如果我当时用现在的眼光去看他们，一定可以予以注意的。但是世上有好多道理，只要有一天大彻大悟，就不算太晚。我奉劝那些三思而后行的人们，如果他们的生活里也像我一样充满了种种出乎寻常的变故，千万不要忽视这种上天的启示。不管这种启示是从什么看不见的神明的力量发出的，他们至少可以证明精神与精神之间是有交往的，有形的事物和无形的事物之间是有神秘交通的，而这种证明是永远无法推翻的。我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个人的安全问题，而不是食物问题。我连一个钉子都不敢钉，一块木头都不敢劈，生怕声音被别人听见。至于枪，为了同样的理由，那就更不敢开了。尤其叫我担心的是生火这件事儿，生怕白天老远被人看见烟，坏我的事儿。因此我把一切需要生火的事情，像烧陶罐、烧烟斗等等，都移到我那森林中的新地方去做。在那个地方我去了一个星期之后，就在土层里发现了一个天然的地洞，这件事情叫我感到说不出来的欣慰。地洞进去很深，我敢说就是有野人来到洞口也没有胆子进去。老实说，除了像我这样专门想找安全退路的人，谁都不会进去。这地洞的洞口是在一块大岩石的底下，有一天我偶然在那里砍一些树枝，准备拿来烧炭。为什么想制炭呢？前面已经说过了，我不敢在我的住所附近搞出烟来，可是呢，我在那里生活又不能不烤面包煮肉，因此我计划按照我在英国看到的办法，拿一些木头放在草皮泥底下烧，把它烧成木炭，然后熄了火把炭带回家来。凡是家里需要用火的事情就拿它来烧，省得有冒烟的危险。有一天我正在那里砍木头，忽然看见在一片浓密的矮丛林后面好像有一个深坑，我怀着好奇心想进去看看。我很费力地走进了坑口，发现它里面相当的大，我挺着身子站在里面还绰绰有余，甚至还能够容得下另外一个人。可是老实说，我进去的时候固然不慢，出来的时候尤其快，因为我朝那漆黑的内部望去，忽然看见有两只发亮的眼睛，也不知道是魔鬼的还是人的眼睛，在洞口射进去微弱的光线的反射之下，像两颗星星似的闪闪发光。尽管这样，过了一会儿我又恢复了镇静，连声骂自己是个大傻瓜，心里想，谁要是怕魔鬼，谁就不配独自一个人在岛上住20年。而且 我敢相信，在这洞里就没有比我更可怕的东西。于是我就鼓起了勇气，拿了一根点燃的火把，重新钻了进去。我还没有走上三步，又几乎是像前回那样吓了一跳，因为我忽然听见了一种大声的叹息，就好像一个人在痛苦当中发出的叹息。接着又是一阵阵断断续续的声音，好像是在半吞半吐的说话，然后紧跟着又是一声深深的叹息。我马上向后退，吓了一身的冷汗。如果我头上是戴着一顶帽子，我的竖起来的头发说不定就会把它冲了下来。可是我还是拼命地鼓着勇气对自己说，上帝的神力是无所不在的，是会保护我的。于是我就把火把高高的举起来，向前走了两步。借着火把的光一看，原来地上躺着一只庞大的吓人的公山羊，大概由于太老了，正在那里扯着气，快要死了。我推了推他，看看能不能把他赶出去。他也试了试，要想站起来，可是已经爬不起来了。于是我心里想，索性让他躺在那里吧，因为他既然把我吓了一大跳，一定也会吓跑野人，如果有野人胆敢在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闯进来的话。这个时候我从惊惶中恢复过来，开始看看四周的情况。我见这山洞并不算大，周围不过是12尺，但是既不圆又不方，不成个形状，看起来完全是天然形成的，没有经过人手加工的。我又注意到，在洞的尽头还有一个更深的地方，但是很低，需要我爬着进去。至于究竟通到什么地方，连我也不清楚。当时我因为没有蜡烛，只好暂时不进去，决定第二天带6支蜡烛和一个火绒盒过来，另外再带一盘火种来。于是第二天我就带了6支我自己做的大蜡烛到了那边。当我钻进那个小洞的时候，我不得不趴在地下向前爬近10来码。说起来，这实在是一桩大胆的冒险，因为我既不知道要爬多远，又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。我钻过了这段甬道之后，发现洞顶忽然高了起来，差不多有20尺高。我向着地下室或地窟的四壁和顶上四面一看，真是灿烂耀目，全岛所无。只见那四壁反射着我的烛光，放出霞光万道。至于到底是钻石、是宝石还是金子，我也弄不清楚。我现在所来到的地方，实在是一种最美观的洞穴，虽然里面黑洞洞的，没有一点的光线。地下又干燥又平坦，上面铺着一层细碎的沙石，所以在里面再也看不见什么令人厌憎的或者是有毒的虫蛇之类的。同时顶上和四壁也一点都不潮湿。它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入口，可是这正是我所需要的安全地点，我所需要的那种退路，因此我倒觉得这个缺点对我有利。因此我对于这个发现真是非常的高兴，决定一刻也不耽搁，把我最放心不下的一部分东西搬到这个地方来，特别是我的火药库、我的多余的枪械，包括2支鸟枪、3支短枪。因此我只在我的城堡里留下了5支短枪，把它们像炮一样的架在我的外墙上，同时碰到作战的需要的时候，也可以随时把它取下来使用。这次转移我军火的时候，顺便打开我从海上捞起来的那桶寿司的火药。只见那火药的四周已经进了3-4寸水，结成了一层坚硬的壳，可是里面的部分却保存得很好，仿佛壳里的果仁似的。因此我从桶的中心弄到了差不多60磅良好的火药，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一个可喜的发现。于是我就把全部的火药都搬了过去， 再也不在我的城堡里保留到三磅以上的火药，恐怕发生任何的意外。我又把我做子弹的铅全都搬了过去。我现在幻想自己是一个古代的巨人，据说这种巨人住在石洞里，谁都袭击不到他们。我对自己说，只要我住在这里，就是有500个野人来追踪我，也找不到我，就是找到我，也无法在这里向我进攻。那只垂死的老山羊，在我发现它的第二天就死在了洞口上。我觉得，与其把它拖出去，倒不如在那里掘一个大坑，用土把它埋起来，省事儿。于是，我就把它在那里下了葬，省得我的鼻子闻到臭气。我住在这岛上，现在已经到了第23年了，并且对于这个地方和这种生活的方式也习以为常了。只要我拿得稳，没有野人来打扰我，我情愿向命运投降，在这里度过我的余生，一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像那只洞中的老山羊一样倒下来死去为止。同时，我又发明了一些小小的消遣和娱乐，使我的日子过得比以前快活得多了。首先，我已经把我的波儿教得会说话了。他的话说的是这样的熟练，又这样的清楚明白，真是叫人高兴。他同我一起生活了不下26年，至于他后来又活了多久，我就不清楚了。不过巴西人都认为鹦鹉可以活100年，也许我那可怜的波尔到今天还活着，还在叫着可怜的鲁滨逊呢。我不希望任何的英国人有这样倒霉的运气，跑到哪里听见他说话。要是真给他听见，他必然以为是魔鬼在说话。我的狗也是我一个有趣而可爱的伴侣，跟我不下16年，后来终于老死了。至于我的那些猫，前面已经说过了，它们繁殖的实在是太厉害了，迫使我一开头就得开枪打死他们几只，免得他们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吃光。最后，我带来的那两只老猫都死了，我又不断地驱逐那些小猫，不给他们东西吃，结果他们跑到树林里变成野猫了，只有2-3只是我所心爱的，被我驯养在家里。可是每当他们生出小猫的时候，我就把小猫投在水里淹死。这些是我的一部分家庭成员。此外，我还在身边养了2-3只的小山羊，教会他们在我的手里吃东西。另外，还养了2只鹦鹉，话也说得不坏，都会叫鲁滨逊，可是没有比得上第一只的。而我在他们身上所下的功夫，也没有在第一只的身上那么大。另外，我还养了几只海鸟，究竟是什么鸟，我也不清楚。我在海边把它们捉住以后，就把它们的翅膀剪掉养起来。我的城堡围墙外种的那些小树桩子，现在已经长成了很好的浓密的丛林。这些鸟就住在那些矮树的中间，并且生出小鸟来，非常的有趣儿。因此，正如我上面所说的，只要有保障，不受野人的威胁，我对于我所过的生活已经是心满意足了。可是事情的发展却和我的愿望相反。一切听到这里的人大概都可以从中得到这样一个正确的体会，那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最想躲避的坏事，我们最害怕的坏事，往往是我们获得解放的门径，是我们脱离苦恼的唯一门径。在我离奇古怪的一生里，我可以举出许多这一类的例子来。不过，在我独居这个岛最后几年的生活环境里，这种情况特别来得显著。前面已经说过，现在已经是我来到岛上第23年的12月。这个时候正是冬至的前后，正是收获的季节，我必须时常出门到田里去。有一天一清早，天还没有亮，我刚刚出门，忽然看见远处的海岸上有一片火光，离开我大约有20里远。 就在我发现野人遗迹的那个地方。然而令人苦恼的是，并不是在岛的那边，却是在我的这一边。我看到这种景象，大大的吃了一惊，就在我的小树林里停住了脚步，不敢再往外走，生怕受到出其不意的袭击。可是我心里再也安静不下去，我所担心的是，万一这些野人在岛上走来走去，看到我那已经收割和未经收割的庄稼，以及我的一些建设，他们就会马上的断定岛上有人，不把我搜出来是绝不罢休的。在这种紧急的关头，我就跑回了我的城堡，把梯子收起来，并把外面的一切东西都尽量的安排成荒芜而自然的样子。然后我又在内部做好准备，采取防御措施。我把所有的炮和手枪全都装上了弹药，决定抵抗到最后一口气。另一方面，我也没有忘记把我的生命托付给神力的保护，恳切地祈求上帝把我从野蛮人的手里解救出来。我在这种状态下待了大约两个小时，就开始急不可待地要知道外面的情报，因为我派不出什么探子去打听消息。我又在家里多坐了一会儿，琢磨着怎样应付当前的情况。最后觉得实在是没有办法再耐着性子这样糊里糊涂地坐在家里，就把梯子搭在了山岩的旁边，登上了前面讲过的那片平坎，又把梯子从后面提起来放在那片平坎上，登上了山顶，把我特意带在身旁的望远镜拉开，平卧在山顶上向那一带望去。我立时发现那边有几个裸体的野人围着一片小火坐着，显然不是在取暖，因为目前天气很热，用不着取暖。照我的推测，大概是在烹调他们带来的野蛮人的人肉宴席，至于是死人还是活人，我就说不清了。他们一共来了两只独木船，已经拉到岸上来了。这个时候正是退潮的时候，他们大概要等潮水再来的时候才走。我看到这种情况之后，心里头混乱，简直是难以想象，尤其是看到他们已经到岛的这边来了，并且离我这样的近。但是我又注意到，他们到岛上来一定要配合着潮水，我这才安心了一些。因为我觉得只要他们没有事先来到岛上，我在涨潮的时候出门是没有什么危险的。只要注意到这一层，我就可以比较安心的出去进行我的收获工作了。事情果然不出我的所料，当潮水开始往西流去的时候，他们就通通上了船，摇桨而去。他们在离开的前一个小时跳了一场舞，从我的望远镜里，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他们那手舞足蹈的姿势。再看得仔细一点，我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光着身子，一丝不挂。至于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我就分不出来了。我一看见他们上船走了，就取了两支枪背在肩膀上，取了两支手枪挂在腰带上，又取了一把没有鞘的大刀悬在腰上，尽量迅速地向那临海的小山上跑去。我费了两个多钟头的时间才跑到那里，因为我身上背着这么多的武装，走不动。我一跑到小山上，就看到除了我已经见到的那两只独木船之外，还有三只船。再向远处望去，只见他们都在海面上汇在一起，往大陆那边去了。对于我来说，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。尤其可怕的是，我走到海边，又亲眼看到他们所干的惨事所留下来的令人发指的遗迹，又是血，又是骨头，又是一块块的人肉，这些都是那些坏蛋带着寻欢作乐的心情吞吃过的。一看到这种光景，我立时怒不可遏，心里盘算着，下次再看见他们过来干这种坏事，一定要把他们消灭干净，不管他们是谁，不管他们有多少人。 显然，他们到这个岛上来并不是很经常的，因为又过了15个多月，他们才再一次在那里登岸。这就是说，有15个月之久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，也没有见过他们的任何脚印、任何痕迹。看起来，在雨季里，他们是绝不出门的，至少绝不到这么远的地方来。然而，在这整段的时期，由于我时时的担心被他们袭击，我的日子过得非常不舒服。由此可见，一个人时时期待着祸事，比遭遇到祸事还要苦些。尤其是当一个人无法摆脱这种期待、这种担惊害怕心情的时候。我现在每天都在疑虑和焦急中间过日子，预料自己总有一天会落到这些残忍无情的东西的手里，就是偶然大着胆子到外面去，也是极端小心翼翼的东瞧西望。我现在体会到，幸亏我老早就养好了一群驯羊，因为我无论如何都不敢开枪，尤其是在他们常来的一带地方，生怕惊动了那些野人。我充分地认识到，即使我暂时地把他们吓跑，他们不出明天也要卷土重来，说不定还会带来200-300只的独木船，那个时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。话虽如此，我却有1年零3个月没有看见一个野人，一直到后来我才重新地看到他们。详细的情况下面要讲到。不错，在这段时期，他们很可能来过一两次，不过他们大概没有在岛上停留多久，再不然就是我没有听见他们的动静。可是到了我来到岛上第24年的5月，我又同他们很奇怪的碰了头。关于这方面的情况，我下面再讲。